十八愿讲到乃至十念，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都讲到称名。所以以四十八愿的立场来说，只有持佛名号才是正行，那其他都是助行。其实你想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也是没有错。你看，你临终的时候，我们临终的时候是在大众念佛当中往生的，而不是在大众吃往生咒当中往生的。我们一般人还没有这种功夫啊。临终的时候，他能够把佛号念得出来哦，这个人我觉得就不错了。我是觉得不要说临终了，一个人灾难现前的时候，业障现前的时候，他还愿意念佛，我觉得他今生的这个进入法门的修行呢，就交代的过去了。以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人来说啊，我看过的人来说啊，他在灾难来的时候，他不要去修护法，不要去找鬼神了，我觉得就，然后他还能够念佛，我觉得这个人就不错了。我们现在身强力壮啊，你感觉不出来？你看那些在灾难现前的人，你就知道啊。虽然说是这个易行道啊，但是哦，还是不容易。所以要多栽培这个善根福德这个资粮啊。好，还有问题吗？好，那还有点时间，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再强调啊，这个自心信要它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也讲到它的一个升起的一个量啊，那所以呢，我想在底下呢，我们跟各位介绍善导大师的例子，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善导大师，他真的是能说能行啊，他今天说得到，他自己也做得到。我们看看善导大师他是怎么样修行这个境界哦，三业专修，我们看看他的这个，看看他的修行，给我们当做一个启示的哈。善导大师呢，他是唐朝初唐的人，那么他在唐朝的唐太宗这个贞观年间的时候，他偶然的一个因缘呢。看到这个过去这个道绰禅师也是净土中一个大德了哈，他看到这个道绰禅师的所写的这个九品道场的这个法门呢，这个净土这个专修的法门呢，他看了那个看了之后内心非常的感动，他也非常欢喜，他觉得说啊，他今生啊没有空过，他觉得说真正的这个净土法门真的是一个末法的众生啊能够迅速成佛的一条道路，一个成佛的要经啊。那么这个法门是最快的、最容易的。那么其他法门呢，迂回难道，他内心非常欢喜，所以他从此之后呢，就专心全意的来专修净业。那么他这种信心建立起来之后呢，他的修行呢也是非常的精进。他呢，怎么样精进呢？他就昼夜啊不断的礼拜、诵经啊，还称佛名号。善导大师他白天去念佛和修行，那么晚上呢也是一样，静坐也是一样念佛，不睡觉的。然后呢，他这样精进修行呢，有了成就之后呢，后来呢，他就到这个京师啊长安那个地方去弘扬净土法门。那么弘扬净土法门，然后呢，他除了一方面弘扬净土法门，他自己的用功呢，也是没有退转。他在自己用功的时候呢，他只要啊，他进入这个佛堂里面一用功的时候呢，他就长跪出声念佛，而且经典说还是高声的唱的佛号，念的佛号。那么念了很久啊，长跪合掌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呢？念到这个全身出汗为止啊，都非常的，就是说非常非常久啊，甚至到那个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他也是念到全身出汗啊，才停下来。他那个往生传里面讲到说，他念佛念到非力竭不休啊，一定念到很累了，他才会休息，才会休息。然后呢，他知道佛堂里面念佛，那么出来佛堂之后呢，碰到人。也不讲散心杂话，碰到人，那么就为众生来演说，来赞叹净土法门。那么同时呢，他除了念佛之外呢，他也配合修种种的苦恨。我们刚讲到说他晚上不睡觉的，他不是一两天啊，他是30年当中啊，都不晚上都不睡觉的。晚上不睡觉做什么？念佛，坐着念佛。好，然后呢，同时呢修种种的苦恨，他平常这个字句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用的非常的这个简单，非常粗糙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有居士送给他好的美好的饮食，他只有把这个美好的饮食拿来供种，而自己呢就吃人家不要吃的东西，有粗恶的饮食。然后他终身呢也不用侍者，他是的衣钵啊，他都自己来处理，不需要侍者来帮他忙。同时他持戒呢也是非常精严， 不管众戒乃至维系的小戒，他都持得非常精严，那个轻重等持啊，纤毫不犯。那么这个是说明，他以种种的苦恨来配合，他这个持名念佛。那么同时呢，他除了这个自己自意的修行之外呢，他也兼修种种的福报，来利益众生。他同时呢，他将他所得到的这个供养金呢，都拿来抄写《阿弥陀经》。他一生当中一共抄写了30万卷，哦，是十万卷的《阿弥陀经》，到处跟众生结缘呢。好，那么另外呢，他也在各个这个寺院呢，画那个净土变，这个净土变相的这个画壁画，一共画了300壁，300个壁画了哈。那么同时呢，他也不断的到全国各处啊，这个重修啊，这个毁坏这个塔，这个佛塔或者寺院，他也不断这样子来修福报。那么同时呢，他的一生当中啊，除了这样印经啊，来弘扬净土之外，他在这个魏宗的演说净土法门的时候呢，一个众生得到很大的利益，在长安一带乃至这个很多的地方啊，因为听闻善导大师的开示，净土的开示之后呢，很多人终身啊来专心的奉持这个净土法门。那么有的人呢，终身啊都是一样，一生啊，终身啊，每天啊都持佛名号，有的人持佛10000声、20000声，有人持佛100000声，终身不退转，都是因为善导大师的这个劝勉啊，所以呢，他们能够终身这样的受持。那么甚至有的人因为善导大师的劝勉，那个引导，那么也当身成就了这个念佛三昧，所以他这个化导这个众生呢，是相当的无数，所以呢功德，而且功德也是非常的这个殊胜。那么同时他本身的这个自证的修持啊，也是非常了不起。他口中念一声佛号的时候呢，口中就放出一道光明出来；那么念两声佛号，放两道光明，所以他佛号念几声，就几道光明从他口中放出来。这都是得到禅定的这种相貌了。那么他最后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自在。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就爬到他们这个寺前面这个柳树上面，然后呢，在柳树上发愿啊，祈求阿弥陀佛来摄受他，然后祈求那个净土的诸大菩萨来帮助他，使他能够不要妄持正念，能够得生净土。那么这样咒愿完之后呢，从柳树上跳下来，往生了，这样自在啊。其实他是怎么样？他是随时都可以往生的，他只是显现他的那种自在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善导大师，他就是很标准的一个三业专修的一个例子，身业专门的礼拜，口业都是称名，不然就是为人家赞叹，来那个赞叹那个净土法门。那么意业呢，就是观想，那个观察的意念，这个净土的一生恶报的庄严。所以他一生当中，不管自利或利他，能够成就这样大的这种功德，绝对不是偶然的。好，那么以上我们就是以善导大师的例子来跟各位同学劝勉。虽然现在或许我们三业专修，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应当把这个当作一个目标，像慢慢的，我们能够趋向这个方向。好，刚开始我们会修一些杂行，没有错，但慢慢的杂行的量越来越少，然后净土的正行住行呢越来越多。好，乃至以后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也能够选这个时段，就这个正行跟住行当中好好去加行，几个礼拜或几个月或者几年，好好做个加行，好，那今生呢不要空过了。好，接着呢我们请回到正文，讲义的正文35面。好，我们先将这个第18愿的这个经文呢先将念一遍，我们再来解释。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信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好，那他说是，要是我阿弥陀佛，他说要是我未来成佛之后呢，十方的这个众生，这个十方众生听闻十方诸佛的这个赞叹弥陀的功德，赞叹名号的功德之后呢，他们都能够依着这个至诚的心而深信好药，对这个名号的功德，对阿弥陀佛的功德能够深信而产生好药。好，那这个深信自信心药，我们上堂课跟这堂课讲了很多了，各位都知道它的量。好，然后呢因为信药的缘故呢，所以欲生我国，回向然后求生我阿弥陀佛国。好， 然后这个是愿，信要是信，那么预称我国是愿，那么信愿之后呢，乃至实念，确实去实践，因为听闻名号的功德之后呢，确实的去实践，那么乃至实念，所谓乃至呢，就是说从多到少，多的话呢，就是说一生，一生可能有每天念佛，一天十佛名号，一千声、一万声乃至十万声，这是多，终身的奉持。那么少的，少到说乃至到临终的时候的十念，都可以。好，那么这个十，那么这个十念的话呢，指的是个十声的佛号，就说从多到说终身的奉持，每天定课几千声、几万声的佛号，少到说临终，他平常都没有修持净土法门，但是临终得到善友这个劝导，然后临终的时候能够发愿求得净土。那因为他已经要断气了，所以说呢，他只能够念十声的佛号，称为乃至十念。好，那这个十念呢，为什么说这个十念指的是十声的佛号呢？我们可以根据观经里面的这个文来证明的哈。观经里面，他讲到这个下品下生的这个条件的哈。他说下品下生的人，一生呢就是造无逆十恶，这个造很多的罪业呀。但是他临终的时候碰到善友的劝导，所以呢，他能够自心，如是自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他临终的时候，因为善友的劝导，所以他能自诚恳切的使这个声音不绝。当然，内心的愿力啊，这个信愿也是不断绝的哈。而具足十念，具足十念呢，来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好，那么称念南无十念南无阿弥陀佛缘故呢？称佛名故，于念念中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因为他那个时候临终的时候，像世间人说啊，人是将死啊，其言也善啊，人要死的时候啊，那时候特别的虔诚，特别虔诚呢，所以他因为虔诚心的缘故，那么这个时候对弥陀的名号通身靠倒，所以呢得到佛力的加持，所以念念当中一声佛号就能够灭除八十亿劫的生死重罪。那不仅这样子，他临终的时候能够得到化佛的接引，往生西方。所以这个十念呢，指的是这个十声的这个佛号。好，不过这个地方这个十念呢，它是必须要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完全没有奸杂，真的是至心信要的十念，那才可以。不是说临终的时候他只要念十声佛号就往生了，不是这样子的。那这种至心，这种至心令生不绝，这种至心呢，这个在鸠摩罗什大师的话呢，他有个譬喻。他譬如说有个人他也是想在旷野当中行走，他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后面有那个遇到这个盗贼来追杀他，拿刀剑追杀他，他赶快逃啊逃啊，逃到前面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大河，看到这个大河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就很紧张，赶快就想啊，我这个时候一定要过河，要不过河的话，必死无疑。但要过河的话呢，我如果穿衣服过河，穿点衣服要游过去呀，很难啊，恐怕过不去。但是呢，我要脱了衣服再过去，再游过去，脱衣服时间来不及了。他在那个地方很专精的去思考这个事情。那么他这个心中只有怎么样能够渡河的这个念头。那么这样的心呢的升起啊，才可以称之为至心，至心的那个量啊。就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真正有这样真正的至心，就全心全意的是想怎么样能够往生的，想要往生的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心在一直十念，这样的话才可以往生。所以这个标准也不是很高了，乃至临终的十念都可以往生。那么另外呢，我们从这个乃至十念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个启示，所以说你看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所修的这个十念的功德啊，虽然是以自成性没有错，但是所修的功德说实在还是非常有限。那你看他所修的功德非常有限，但是却能够受用极乐世界这种清净庄严而又不退转的功德，所以可以说很明显的极乐世界的功德，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受用，完全是佛力的加持。因为佛力的加持，所以我们才能够使用极乐世界的功德。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这个舍利弗尊者他本来看到娑婆世界的这个情况是坑坑坎坎，晦涩不堪，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以神足力的加持，所以使舍利弗顿时能够看到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清净琉璃这个庄严的境界。 那舍利弗尊者，他之所以能够看到娑婆世界这样清净庄严的境界，完全是佛力的加持。当然，就理上来，就道理上来说啊，当然这是他自性本具，没有错，是没有错。但是以阿罗汉的力量是不能够开显出来这样子的功德庄严哦，不能够开显自性这样的功德的，那是因为完全一直佛力，佛的这个神足力的加持，神足通的加持。同样的，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能够受用极乐世界这种清净庄严的功德，完全是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我们这个十念，只是一个媒介而已。当然没有错，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是我们自性本具的，但是能够开启我们自性本具的这样的庄严，不是我们的力量，是阿弥陀佛的神，就神通力的加持。所以从这十念当中，我们就可以很确信这个事情了。好，那乃至十念，那若不生者的话呢，不许正觉。如果他具足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智心，第二个信要，第三个欲生我国，那第四个呢，乃至十念，这个叫信愿行，都具足的话呢，如果还不能够往生的话呢，他阿弥陀佛他说啊，我就不取正觉啊。好，但是呢，底下讲那个特殊条件，违除忤逆诽谤正法。违除忤逆诽谤正法的话呢，这个地方啊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两个条件要同时具足。好，就是说这个人他造了忤逆罪，然后他造了忤逆罪之后呢，他也同时诽谤正法。那么当然这种人罪很重啊，他不能往生的。好，因为他诽谤正法，那么净土法门也是正法，那么他诽谤正法的话，那业这么重，那怎么能够跟净土感应道交呢？好，所以他不能够往生。好，这是第一个解释。好，但如果他单单造忤逆罪的话，那还不至于。好，那么第二个解释，是因为《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讲到。下品下生啊，造了忤逆十恶，他也能往生。那这边为什么说忤逆罪不能往生呢？那么善等大师他解释说，在《无量寿经》这个四十八愿里面，佛陀的目的主要是折服，折服众生的烦恼，因为他告诉一下子告诉众生说啊，你要是造了忤逆，你要造了忤逆罪，你还往生的话，那众生就会想啊，我连造忤逆罪都能往生的话，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个时候啊，开始放逸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么佛陀为了遮止众生的这种心，所以要折服众生的心，所以说我要说忤逆不能往生。但是呢，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不一样，《观经》里面呢，阿舍世王已经造忤逆罪了，已经有人造忤逆罪了，所以呢，佛陀这个时候是改成摄受，好，事实上他也是能往生的，所以佛陀这个时候就讲出这个真实义，就用摄受说，纵然你造了忤逆罪，那你也能够往生。所以说，要是单单只是造忤逆罪，然后他临终能够悔改的话，那他还是能够往生的。好，临终能够悔改，然后能够求生西方的话，那他还是能够往生的。好，所以你看，我也是忤逆的话，当然这个就包括所有的三恶道的众生了。所以你看，这个净土法门不仅人道的众生可以修，天道众生可以修，乃至三恶道的众生，他也可以修，因为我也是忤逆罪，纵然忤逆罪都可以往生，那三恶道的人当然也可以往生了。那第二个条件呢，诽谤正法，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造忤逆罪，但是你又诽谤正法，那可不可以往生呢？谭论大师他说啊，决定不能往生。就说如果说你纵然你身口意很清净，但是你诽谤正法的话，那你也是不能往生。那谭论大师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忤逆罪啊，经典说忤逆罪的人呢，他死了之后会堕阿鼻地狱。那么在阿鼻地狱里面呢，会受一劫一大劫阿鼻地狱的苦。那阿鼻地狱一劫一大劫阿鼻地狱的苦受完之后呢，会离开阿鼻地狱，然后到八大地狱或者是其他小地狱继续受余报。他一劫之后就能出阿鼻地狱，就无间地狱了。但是诽谤正法的人呢，他这个经典里面说啊，他也会堕阿鼻地狱。他堕阿鼻地狱的时间呢是非常久远。什么样久远呢？比如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堕娑婆世界阿鼻地狱，当这个娑婆世界成住坏空的空就坏掉的时候呢，他这个罪啊还没有受完，他会继续转身到其他世界的阿鼻地狱继续受身。那其他世界也全部灭尽了，坏尽了，他又继续到其他另外世界去受这个阿鼻地狱的痛苦，不断不断的辗转十方世界去受阿鼻地狱的痛苦，那这个时间非常的长，乃至啊佛都没有办法为他 预计说他多久才可以出这个阿鼻地狱。哦，这个佛都没有办法为他受记，说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阿鼻地狱，这是谤法的罪。所以毁谤正法的罪是非常的这个重，哦，所以非常重的缘故，哦，所以不得往生。好，那么同时莲师大师补充说明，他说啊，毁谤正法的罪很重，那么毁谤净土的罪更重，毁谤这个大圣净土的这个罪啊更重。哦，不管你身口意的怎么清净，毁谤净土罪更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啊，它是十方诸佛共同称扬、共同赞叹的。那么你今天比如说莲师大师他说啊，你在一天当中啊，哦，出一万个偈颂，哦，然后呢一万个这个语言啊，哦，一万句的语言，然后来毁谤一万尊诸佛，然后这个时间呢经过一千年的时间，这样的罪啊也抵不上啊你今天在一念当中毁谤这个净土的罪。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净土法门是十方的无量诸佛共同自接称扬的这个法门，共同赞叹、共同称扬的法门。那么你今天毁谤净土，那等于是你就等于毁谤十方诸佛了。那你这个罪，当然就比毁谤这个一万的佛啊，这个罪啊还要重。所以这个毁谤净土啊，毁谤正法，那是决定不能往生的。好，所以这点要很注意。好，所以当然我们未来的弘法当中，我们也在弘扬净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让别人造成毁谤净土的一个因缘。如果你看他不能够接受的话呢，就不要跟他提，哦，免得他到时候，啊，造成毁谤净土的这个罪业啊，哦，到时候就准备到阿鼻地狱去受报了，那个时间都很长啊。同时，你看毁谤净土不仅是毁谤十方诸佛，同时你断了无量众生的眼目，让很多的众生本来他今生可以当生成就往生净土的，但就是因为你的毁谤，而使得他很多无量众生不能够当生成就，而使他们变成说无量劫的生命啊，要继续轮回受苦。所以你看这过失多大，哦，所以毁谤正法是不能往生的。好，以上十八愿讲完了，我们再做个总结，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往生净土的四个因，就是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哦，这综合来说就信愿行了。那么自心我们做过，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你的动机很纯正。你的动机是完完全全的要求生净土，为菩提道求生净土而来修行这个净土的三业。那么这个信要这个以信心为主，信心你对弥陀名号，对弥陀第一个对弥陀本愿力的皈依，像你佛力不可思议；第二个呢对名号的皈依，像你法力不可思议。那么弃舍这个自力门，专求他力门、果地教，这是信要。那么再来呢，欲生我国，把所修的一切功德，不管憎恨、不管助恨乃至杂行，全部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好，哦，然后最后十上十现呢，乃至十念，哦，以持名念佛为憎恨。好，哦，就像维大师说，以持名念佛，以心愿持名为憎恨啊，然后以戒定慧等为助恨。你能够记住这四个条件的话呢，那么是决定往生。好，哦，所以我们在修净土法门的人呢，我们要常常以这四点来自我检讨。好，哦，然后来勉励自己去做。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佛在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35面。第十九大愿，35面第十九大愿。那在上个学期的课程当中，我们将第十八大愿，也就是48愿当中的愿王啊，第十八大愿介绍过了。那么从十八大愿当中，我们知道啊，要往生极乐世界，它条件啊其实不是很高，也可以说非常的低啦。它但是具足四个条件，就是第一个自心，第二个信要，第三个欲生我国，第四个呢下至乃至十念啊。只要十念的心，有自心信要的这个念头，具足十念的话就能够往生。所以这个标准呢，啊，不是很高。那为什么一个造罪的凡夫，他具足这么样低的标准，他就能够受用这样清净庄严的佛国土，这样殊胜的功德呢？当然主要是要归结于佛力的不可思议。好，我们今天知道净土法门当中最殊胜的，汇归起来有三力不可思议， 就是第一个佛力不可思议，第二个法力不可思议，那就第三个心力不可思议。那其中第二个呢，这个法力也就是名号功德力，这个那个借彼名号显我依正。那么假借名号的这个力量呢，来显现我们这个自性本具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这是名号的功德力。那第三个自性功德力呢，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些功德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只是假借佛力跟法力的加持使它能够开显出来。但这两个力量固然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一个末法的修行人啊，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障碍非常的多，固然这两个力是存在，但障碍非常多，是很难以开发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往生最主要的动力啊，是因为佛力的加持。那佛力的加持不仅是在我们平常活着的时候在加持着我们，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在我们临终的那一关，阿弥陀佛放光戒影来加持我们，这个是最要紧的一关，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第十九大愿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临终接引的这个大愿，这个对于我们修净业的人来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愿力。如果没有这个第十九临终这个接引的大愿的话，我们临终啊，大部分人都会颠倒。那么一颠倒的话呢，固然我们在世栽培了很多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但是只要一颠倒啊，这个因缘一不具足，仍然啊随业流转。所以这个临终接引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阿弥陀佛之所以能够在临终接引的这个原因呢，跟前面第十二大愿也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大愿的这个愿文呢，三四面，第十二大愿的这个愿文，设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下世不造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也就是说啊，阿弥陀佛的这个就他应化身来说，他的常光啊，遍满这个十方世界。那么因为他的常光呢，遍满十方世界的缘故呢，所以当一个临命中的人，他的心中啊，能够不断忆佛念佛，那么阿弥陀佛啊，这个光明呢，必定加倍到这个临终人的身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此之故，感应道交。那么临终的人，因为佛光的加倍，所以呢，在这个临终人的这个心事当中啊，就能够显现阿弥陀佛的影像，那么因此之故呢，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啊来接引他往生西方。那么这个道理呢，就像古人举的譬喻啊，这个月映千江，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啊，这个月轮呢、啊、在天空中，但是一轮的明月，但是呢，不管东西南北四方，只要有水的地方，就能够同时映现这个月亮的影子。同样的道理。阿弥陀佛常光遍满十方界，那么因此之故，只要有众生在临命中的时候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话呢，就能够因此之故得到阿弥陀佛光明的摄受，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所以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的，跟十二大愿是有直接关系的。好，我们接着呢来看到第十九这个临终接引的这个大愿，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愿力了。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好，那么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比丘的时候呢，他就发这个愿，他说啊，假使呢未来我成佛的时候，十方的一切众生，当然这一切都是十方的念佛的众生了，他们具足呢底下这三个条件的话，我临命中的时候决定接引他们。那么这三个条件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发菩提心，这个条件呢就是说这个修行人至少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在决定要断气的那一刹那啊，或者之前的时候呢，要发起这个大圣的菩提心。那么当然我们之前有强调过，谭鸾大师说啊，如果一个修道人，一个修净土的人啊，他只是听说啊这个彼国受乐无间，那个地方很快乐啊，不用工作，不用上早晚殿，太好了，很舒服，然后为了受乐的缘故而发心去极乐世界，那是不能去的。你今天我们去极乐世界的 动机呢？最原始的动机就是发起大乘菩提心。当然这个地方所说的发起这个大乘的菩提心啊，当然标准也不会说很高啦，就是说你发起的这个菩提心，它的本质呢，只要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菩提心就可以了。当然是它这个力量当然不一定要求到很强大了，不一定要像通途法门的这个智量位的菩萨，他发这个菩提心啊就坚固啊不退转啊广大而长远，当然不一定要到那么大的量，至少就这本位来说，你这念心是跟菩提心大乘的菩提心相应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修诸功德，就像阿弥陀经说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故得生彼国。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固然是这个易行道了，但是这个容易呢也要有标准，就是说我们在世的时候呢，也要不断的栽培这个善根的因缘和福德的这个因缘。当然善根是因，福德是这个助缘啊。那么所谓善根呢，就是信愿持名的这个善根，心愿行具足，这个信愿持名的善根。那所谓福德这个助缘呢，就像观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定善，这个散善。那么定善就是修这个十六观，前面的这个十三观。那么散善的话呢，就包括观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精液三福，还有像这个九品，这个九品往生的，他们所修的这个功德，这个都是福德因缘。那不管是这个念佛的善根的因，还是这个福德的这个资粮的助缘呢，这一切呢，总摄起来就是修诸功德。所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故得生彼国，那么这个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就是功德。当然这个地方也强调说，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功德，当然也不一定说量一定要很高啊，像通途法门的菩萨那么样的高。前面说的他只要自心信要的心，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这样的持名的功德都可以往生，所以标准也不是很高。但是呢，他的那个本质来说是一种自信信要欲生我国的这种心相应的才可以。好，这第二个条件。那么第三个条件呢，自心发愿欲生我国。这个当然是三个条件当中这个是主要的。好，就是说固然你前面发菩提心，那么也修种种的这个功德善根福德的因缘，但是呢你最后的回向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决定阿弥陀佛临终的时候会不会来接应我们。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的自心发愿呢，就是第十八愿当中所说的这个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这个自心发愿欲生我国就是前面所说的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这个信愿的心，就是你修一切发菩提心，然后又修一切的功德的时候呢，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以这样信愿的心来回向，这是第三个条件。那么有这第三个条件呢，才能够决定构成啊阿弥陀佛临终来接引我们往生。好，所以偶遇大师也说啊，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啊，这个信愿的有无就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将所修的这些功德发菩提心的功德回向自心发愿欲生我国，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好，那么这三个条件都具足的话呢，接着阿弥陀佛就说他决定接引了，他说什么时候接引呢？临寿终时。各位要注意看到这个临寿啊，这个临字啊很要紧很要紧，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今天往生极乐世界啊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要断气的那是在要断气的那的之前，阿弥陀佛就现前接引，那个时候就走了。不是说到了中阴身已经断了气之后，然后到了中阴身阿弥陀佛才来接引。当然那样子的人也是有，但是那个不是一种通途的情况，而且那种情况啊本身就不稳定。那么阿弥陀佛为了保证我们能够往生的话呢，所以他发愿说在我们没有断气之前，那阿弥陀佛就会和这个那个莲师海会诸大菩萨就会现前然后来接引我们往生。
各位看到那个净土圣贤录啊，很多的记载，他都是在他断气之前，我看到说啊，佛来了，我看到会看到这个金莲花，这个时候就很欢喜啊，很愉悦的心，就求往生了。所以这个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呢，是在我们应该是在我们正常情况的，是在我们断气之前，正要断气的那个时候之前见到阿弥陀佛，就是临寿终的时候。那阿弥陀佛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在这个时候临终的时候要来接引我们呢？因为我们透过这个圣莲量的记载啊，我们知道这个临终的人呢、种种那个身心的苦难的一个逼迫。那么我们虽然平常修筑功德又发菩提心，但是如果说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没有来接引我们的话，大部分的人呢、仍然是随业流转，也没有办法往生。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啊，学人引那个西藏圣子书里面，这个说迦仁波切，他们根据他们这个尼玛巴的这个传承啊，他们记载说啊，这个人在临终的时候，种种的相貌，死亡的这个过程啊。那么根据这个西藏圣子书的记载啊，我们人在这个决定要临终了之前呢，分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称为外分解，内外的外，外分解。那么这是外在的这个五根，还有五大的分解，地水火风空五大的分解。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内分解，这个心识的分解。那在外分解当中，又分为两个阶段呢。第一个是最初重的五根的这个分解，五根的这个作用的不起现行。好比说，你要看到一个临终的人呢、他临终的时候呢，旁边亲友啊或眷属在那边讲话，慢慢慢慢的他听得到声音，但是呢他却听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这个时候代表说啊，他说耳根啊已经开始不起作用了，耳根还在分解的。或者一个临命中的人呢，他如果说啊看到能够看到眼前的东西的物，这个东西的轮廓，但是呢却看得不是很清楚，看不到这个细部的地方。这个代表他眼根啊，这个开始在分解了。好，那么五根当中到底诸根哪一根先分解，就看个人的这个业力的不同啊，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么五根分解的同时呢，接着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啊，四大次第的分解。那么首先在这个书中啊，描述到这个地大的这个分解。他说，当一个临命中的人，他在进入这个地大分解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会感到这个头部啊非常非常重，他重的好像这个头好像掉到地底下一样，或者是感觉到头啊好像被一个很重的很重的这个石头啊或重物压着，快要破裂了一样，那么样的重，重的抬不起来了。那么在这个身体呢，整个这个身躯啊，这个四肢啊，就好像被一个很重很重的东西压着一样，然后都快被都这个整个身体啊都快被压坏了一样，非常的沉重，重的这个身体啊都动弹不得。这个是他内心的感受了，当然没有，事实上是没有的了。那么同时呢，他这个身体因为这个沉重的压力的缘故啊，感受到这种沉重压力的缘故呢，他这个时候不管躺着啊坐着啊或者任何的姿势，他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痛苦。你有看到有时候这个临终的人啊，他会要求啊把他身体的把它抬高啊，或者把他这个枕头的这个垫子啊把它给垫高啊，或者是看到他有时候会要求啊把这个被单啊给拿掉等等的诸如此类的这种行动。那么这个代表说啊，他这个时候地大正在分解，所以任何的这个姿势啊和情况都非常的不舒服。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时候这个地大分解人的他这个时候他的脸部也开始的变化了，他脸色啊非常的这个苍白，同时这个两个脸颊啊慢慢慢慢的下陷了下去。纵然你看纵然一个非常平常丰满的人，这个时候开始脸颊慢慢慢慢下陷下去了。那么同时呢，牙齿啊慢慢慢慢的产生出一些斑点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他的眼睛啊觉得说非常的沉重，不管是要张开或者闭起来都已经没有力量了。你看到很多人啊临终的时候 眼睛就是半开半闭的，因为它不管张开或者闭起来呀，它都没有力量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内心啊，感觉啊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好，那么同时在他心中啊，还会产生种种的幻觉。在地带要分解，要地带要融入水大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啊，会看到啊，眼前啊有一闪一闪发光的个亮点。好，这个是水大的这个特征啊。因为地大已经慢慢的退失掉了，所以那水大的特征显现出来了。那么这幻觉，还有这个内心的很种种不舒服的感受。那么地大分解完了，接着呢是水大分解。那么当水大分解的时候呢，你看到一个临终的人水大分解啊，他再也没有办法控制啊，他全身这个液体的这种收摄了，他的液体啊一直往外流，可能会开始会流鼻水，或者呢可能会开始啊这个流口水控制不住了，或者有的人呢就眼泪啊泪水啊控制不住了。